嗨，欢迎收听社畜人生，我是麦斯。在节目里，我会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聊聊工作、生活以及各种有趣的事。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收听最新一集的节目，也欢迎私讯我们分享你的职场故事哦。欢迎收听社畜人生，我决定一整集就这样就好了。好，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Jeff 来聊聊，就是因为他是音乐人，所以我们来聊聊看，就是关于就是音乐人这个工作呢，到底有什么样特别之处或是有趣的事情呢？好，我们欢迎 Jeff。 Hi，
Hello， 麦斯你好。
Hi Jeff，
好久没见。
对，很久没有见。干嘛那么见外感觉不习惯了。
对啊，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对于这个工作啊，你从事这个爵士钢琴家大概多久了？
哇，大概从我大学一毕业，我其实就自称为爵士钢琴家这样。
大学毕业就自称，所以你在大学这段期间，你其实就有对外演出过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大概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的大学是在高雄念的嘛，嗯，那我是台北人，那我在大学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是积极的参与台北的任何有可能可以上台演出的活动，这样子音乐活动，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我的见习吧，就是音乐生涯的一个见习的时间，这样、嗯。对啊，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自己适合这个工作，或想要学音乐这件事？
如果说是以爵士钢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应该是从小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时间，就是有一次我妈妈在我小学的时候带我去参加。你知道每一年到现在哦，从我那十几年前到现在，每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几号，然后空中英语教室，就是以前非常厉害的英文杂志，你知道彭蒙会那个老师吗？
现在小朋友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哦，跟他说一下，它是一个英文杂志，而且他
也
会
在
那个
现
在还有吗？
有啦，现
在就在广播电台会有那个
有啊有啊
有、
哦、然后他是我要讲他厉害的地方是因为你知道空中英语教室就是一个全美语，它是一个全美语杂志。为一个标杆的一个杂志嘛，
对，
那它厉害的地方就是里面的老师们都是基督徒
這樣。哦，我不知道这件事哎、欸。
对，基督徒，那基督徒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圣诞节这个节就是基督徒很算是蛮 holy 蛮神圣的一个节庆这样、嗯。那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妈带我去空中英语教室每一年都办的一个圣诞晚会，嗯，哇，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这个杂志才刚。就是在台湾很火红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预算，然后让在 TICC 台北的 TICC， 你知道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这么高档的地方，然后就我妈就带我去看一场免费的他们的那个就是圣诞音乐会，对啊，哇，那时候我听到那些音乐，我真的觉得哇，超级浪漫，因为里面充满各种爵士音乐的元素。你知道那种圣诞歌都是从美国来的嘛？那美国的那种元素，其实你就会想到哇。以前美国的我们在听的 hip hop， 最近在听的 hip hop， 到 neo soul， 到 gospel， 就是那种教会音乐 ，R&B， 或是甚至Celine Dion，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涵盖很多爵士音乐在里面呢。然后小时候的我根本听不懂什么是爵士乐，我只是觉得超级高级，哇妈，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哈，就是音乐啊，这样子。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真正。进入了就是音乐的这个爵士音乐的这个文化的熏陶，这样。
但是家人，你主动跟家人说你想要学音乐这一块吗？还是家人觉得你有天分，然后妈妈让你去学？
其实都是契机耶，
就是契机。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啊，我也想说，哎、欸，但是我爸妈小时候想要熏陶我姐两个姐姐，因为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那女生呢？我们爸爸妈妈就有传统观念，觉得女生就是要学音乐啊，学才艺啊，男生不用，男生就学个跆拳道就好。所以我以前其实是原本没有机会可以学钢琴这件事情。那一直到我两个姐姐学到一个程度之后，他们两个都把那个钢琴老师跟爸爸妈妈就跟我爸爸妈妈说要 fire 掉这个钢琴老师，他说
被气走了、
啊。对，他说没有老师没有办法教我什么、啊。然后我两个姐姐都很高傲嘛，就是那种比较 proud。然后那钢琴老师还有两堂课啊，怎么办？那、至少要上完吧。对，学费都缴了，那就好吧。那弟弟你来上好了，
剩下的给你上这样。
对，我就上了那两堂课这样子。那时候就是那两堂课就启蒙了我这接下来的这个音乐发展这样。
哦，那我们知道说钢琴的部分其实有分古典乐跟爵士乐，你怎么会想要选爵士这一块呢？
对啊，就是回到刚刚我讲的那个，我就觉得爵士音乐就是，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古典乐可能对我个性来讲，因为我射手座嘛 ，O 型，你知道？对啊，怎么可能让我乖乖的，就是在坐在钢琴上面，然后弹别人的曲子，弹一辈子，我都会觉得说啊，那我自己的东西呢，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块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我讲那个英语教室那个音乐会，真的影响我很大。
我觉得那一次的表演对你影响很大，
对，
你就觉得这个好帅气，很好听
的。对，你觉得你知道艺术家，这真的音乐家或艺术家，他们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直觉，就是你都会想要往那个直觉里面走。你就是什么东西开启了你，你说哎、欸，这个是音乐，哇哇，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就想要一直想要去寻找这个声响。对，所以就一直去发现，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欸。那个什么红酒酒吧啊，高级的饭店餐厅都会听到爵士乐，这样就蛮喜欢的。
OK，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爵士乐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把它跟蓝调，就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分别就蓝调跟爵士的差别。那既然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爵士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音乐呢？
对，与其说爵士乐跟蓝调音乐的差别，不如说蓝调音乐其实是爵士乐。哦，蓝调就是我们讲 blues， 它其实 blues 这样的音乐其实是爵士乐的一个起始点，对，因为我们知道蓝调音乐其实是从那种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南北战争黑奴时期，你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其实大力的有在压榨，这样就是黑奴劳工嘛，然后让他们去很多很需要粗活的地方，例如说棉花田，例如说去种棉花，然后犁什么耕田之类的，都会要用黑奴。那这些黑奴其实是被压榨的，他们几乎是有点像被畜生这样在。我是不是讲会太过分？
不会啊，像近期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什么《幸福绿皮书》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就是那个年代一个是。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哇，麦斯厉害。好，那就那在那个时候，其实黑人才创造出了一种，就是从。你知道被压榨被这种极度的压力的压迫之下创造出一种音乐叫蓝调音乐，那蓝调音乐是怎么是叫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常会听到黑人的时候会唱哇，我的音不太准，我可能用琴吧，
好啊好啊，
就是听起来脏脏的那种，听起来好像很绕口，对不对？有一些音阶在，那其实那样子的蓝调，这样子蓝调音阶是有那种黑人他们一边在种棉花田，一边被压榨的时候，然后跟旁边的人啊，好累哦，我人生好辛苦哦，我好想死哦，
哦
的时候哼出来的一个曲调这样子。
难怪我觉得那个蓝调就听起来有一股忧郁跟压抑，就是这样的由来，对不对？
对，没错。
那他为什么会跟那个爵士乐有扯上一些关系呢？
因为后期、白人发现，我可能现在讲比较就是讲笼统一点的哈，对，因为怕时间不够，就是后期其实白人发现了黑人的这个，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其实黑人的意识有抬头的倾向嘛，那白人有发现到黑人的一些文化，好像音乐文化，像声音好像蛮适合被应用在流行音乐里面的，那。所以后来就把这样子的蓝调音乐把它拉出来，再拉出来一点，再拉出来一点。那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代的潮流，变成现在我们现在听到的 R&B，、对不对？啊 ，Celine Dion， 很听到那种 Beyonce， 哇，他们那种很黑的那种灵魂的音乐，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对，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爵士乐有一些挂钩的。对，
因为爵士乐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音乐，而且还可以结合很多那种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以广义的方式来想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流行的蓝调，是吗？
对，其实爵士乐，对，其实讲流行蓝调，爵士乐在大概是在四五零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那个就爵士乐就叫做他们那时候的 最畅销的音乐。那最畅销的音乐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流行音乐嘛，它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的潮流，这是我们讲生命周期的。对，那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的流行音乐可能就会是周兴哲，我们在台湾听到可能就会是孙燕姿、阿妹这样子。但是以前的在美国的时候，他们的流行音乐叫爵士乐，叫 Charlie Parker， 叫做 Bill Evans， 是这样子的。对，所以这是都是现在没有那么流行而已。
OK。那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叫李元林的钢琴家，很漂亮一个女生钢琴家，然后她上一个那个香港的一个直播的节目，然后她原本是学古典乐的，然后可是那个现场的其他的主持人就是要求她一起要加入团，就是
乐团，
对，加入弹奏这样子即兴创作，然后就很抗拒，到最后他就生气了，他就一走了之。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很尴尬，那个片段出来，
真的、
对、
okay。
那其实如果了解音乐人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专业的要求，对不对？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古典乐跟就是爵士乐啊，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就是弹古典的人马上去弹流行音乐这一块？
古典的人不能弹流行音乐？
对
哦，就是需要学习的啦、就说当时就说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就是不同，我就讲回来，我讲我小时候为什么 我自己这么抗拒古典音乐。其实说真的没有抗拒，但是说古典音乐它有一个框架，它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就是它其实在我们早期古典乐派里面是没有办法接受有任何你有任何改变乐句的可能性。
你说弹错之类的呢？
弹错可能是
音调改变那种
yeah, 可能是弹错，对。那或者是说他们我们更尊重古典音乐更尊重这个原创，就是原曲的包这个他们的怎么讲呢，既定的音符就是一定要弹对。例如说贝多芬的悲怆，对不对？就是每一个音就是要对，对。不能有任何一个音是有差音或是有你自己的想法的。
我懂你的感觉，
你就是要照抄过去。但是爵士乐不一样，爵士乐是你有他给你简单的框架，他可能只给你三到四个和弦，可是他就要你在这三到四个和弦里面你去编造你自己的故事，对，把你自己的旋律放进去，把你当下的心情放进去，所以其实这个自由度是很不一样的。对，
而且他还有就是你要去自由创作这个曲子嘛。
对，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拉拉链里面其中有一幕，就是那个男主角他一开始比较没有钱嘛，他在驻唱的地方、他原本是弹那种什么，对他弹那种很经典的那个什么晚安曲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他又很喜欢爵士，所以他就有一天就负气，他就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弹了一个爵士乐，然后后来就被 fire 掉了。
对、
餐厅老板说你怎么可以弹爵士乐，我就是要找你来弹古典乐的，这样子。所以这大概就像那个 Jeff 讲的这件事情、
就是、
所以我听到那个李元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同样是音乐人怎么会不能理解，就是说啊，就是这两块分也是不同的。因为古典乐其实是照你来讲它其实是有固定的乐谱跟弹法，所以你是要经过好几次练习才能够弹得出来。但流行乐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有些很多东西都是即兴发挥的，那没有学过这一块的人，他其实你要他去马上就弹出这种即兴的创作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
对对，因为在爵士音乐里面其实大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看拉拉链好像那个男主角随时都可以弹出不一样的乐句哦，听起其实那没有那么容易啦。对，如果是这么容易的话，就是国外就不会有这么多这种爵士音乐的这个课程让你去学习嘛。对，那就是因为就是你例如说好给你三个字这样子，好，这三个字要你现在就要老师给你三个字哦，然后你现在就要表达用这三个字来造一个句，有点像这个概念。然后但是这个句要符合你现在的心情。对，所以如果语文来讲就是这样，那在爵士音乐来讲这个东西也是要学习的啊，对不对？那里面当然有包括很多乐理啊，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学习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会了之后，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技能去怎么讲，去做一个当下心情的一个反应，再用音乐的方式去做。
我觉得这个比古典乐很难耶，因为如果你本身没有创造力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弹啊。
对啊，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是反过来的话，如果你今天是会古典乐人，如果他在 台上就是弹出一个音，其实有学古典的人就会马上听出来，
对，就会觉得、
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是各有各的难处，没有错啦。而且我觉得像他今天这个事件，其实对那个李元麟来讲、嗯、来讲是非常不礼貌的。
对啊，
因为就像你今天本身是画漫画的，然后你要教他画出油画，一样是画画，但是就不同领域，你要教他怎么去呈现出一个好的东西。这对音乐人来讲，你要去他要让他弹出一个他不会的东西，而且没有练习，然后让他出糗的感觉，其实正常的人都会抗拒、啊，
就不太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正常人都会抗拒。
就算是专业的，我们还是要就是可以分门别类一下的。
对，然后像你自己。都自称你是那个永和王力宏，那你的王那
有要聊这一题吗？
那你的手指呢？有像王力宏一样，还和周杰伦一样有巨额保险吗？
等一下，这一题是怎么会有在你的课这个反纲里？
我跟你反纲是，我跟你反纲是那个自制的反纲，可是我有我自己的反纲。
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就是把它拉正回来？王力宏的确是我从小的一个偶像，没错。
你想要转吗？
对，但是呢，其实呢，我对，哎，如果就是知道有曾经有听过我的音乐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应该知道我其实会蛮喜欢，也是蛮喜欢流行音乐的。所以我另外除了爵士钢琴家这一个就是这个职位来讲，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职称叫做流行乐手，流行乐手这样，然后就是有在做一些艺人的演唱会的可能是编曲还有现场演奏这样子。嗯，
可是你还是没有回答、啊、你的手指有没有保险？
哦，就是没有他们那么高，对呀、啊。
所以你手指没有保险，对不对？
现在有这个险吗？
有啊，
有这个险，我要买一下。
真的真的，我觉得你要买一下。好，我们转回正题哦。好，你在你演奏的过程中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比如说像你第一次公开演奏，你说你大学就开始有找机会尽量去公开演奏嘛？那你第一次？公开演奏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
第一次哦，想一下我第一次演奏的时候、嗯、啊，应该是说第一次公开演奏是我自在我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6岁吧，我才是16岁的时候，真的是在大舞台上面做一个，我是那时候是参加一个爵士音乐比赛，在台湾、嗯、是全国的，那时候的场地是在北科大，台北科技大学，就是台北就是台北，对的，那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在上面表演。哇，那个时候超级紧张，因为我参加的这个比赛的组别叫做社会青年组，可是其实我才16岁，那个组别里面就是要16岁以上就是要参加社会青年组这样，然后就是跟看到我的参赛就是其他的老师们都是老师，就是20几岁那种年轻的老师们，哦，那台上我是超级紧张的，其实我觉得我那一次没有弹好，但我还是拿了第一名。对，所以谢谢这个世界。
还是因为他是爵士，所以你弹没有弹好，人家听不出来。
也不是啦，台下都是很专业的这个评审。
好了，我相信。那你有没有遇到是就是在演奏中遇到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你在表演的途中、
嗯，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例如说，应该说我看到很多啦。
好啊，说说看，说说看，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台上就在抽的，真的，你知道美国的大麻其实是还蛮算半合法了。
对，有些地方是合法的。
对，那他们就是看到，我就看到，哎，一些就是有些人在台上爵士乐手哦，就是在啊，就好像是很 chill 这样在抽很特别的烟，我就想，哎，我一闻，其实这什么奇怪的味道啊？怎么有些中药味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哎耶，就 do you want to chill? Do you want to chill? 这样子。然后我就啊，原来是在抽大麻，然后就看到他们扛着在台上演奏爵士乐，然后一边喝红酒这样，我就觉得天哪，这个音乐实在包容度也太高了吧，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状态非常好，就是每一个人都很放松。
你说他越秋，然后越
对
越表现的越好，
对他的情绪越展现的出来，很奇怪，我觉得。然后好像不是像我们以前找那种在亚洲的时候都会可、嗯、这种。去比赛就会发现你就很紧张，你就很认真的去准备，或者在台上表演就是非常的认真，你没有办法自己课是想太享受的状态下这样太放纵自己，可是他们不是哦，他们在台上是非常的 enjoy 跟朋友、的相处，比如说在台下跟朋友聊聊天，喝一杯酒，哎，好，我们要上台咯，然后上去表演这样子，然后所有这个整个空间的人都被这样的氛围包袱，就是把这个气氛被 就是被灌输的这样，哇，非常有感觉。
可是你不觉得他这样子比较符合那个爵士乐要带给大家的感觉？
对啊，
对啊，爵士乐感觉就是融合，就是很欢乐的气氛，然后大家都可以随时加入这样子，
对，
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棒啊。你曾经跟哪些艺人合作过呢？
我想，杨丞琳、蔡健雅、罗大佑老师，还有阿妹、张惠妹，还有徐若瑄，好多。
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对，因为你要想，如果不够有名，他们也没有办法开演唱会。
也是，那你现在有没有变成哪一个人的御用的？
御用的不敢讲但是比较最近比较长期合作的，应该是近期合作的应该是阿妹吧。
对啊，我一直是阿妹。
对，阿妹，然后一些像演艺格啊，像其实都有啦，都有啦。就
是、你知道你最近那一场阿妹的演唱会，你帮伴奏的时候，你有被投射到那个大荧幕上面你的侧脸吗？然后我就看到IG 上面很多人去把那个拍下来说啊，这个钢琴是很帅啊，好帅啊，好帅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旁边，哎呦，
只是因为你跟我太熟了。
没有啦，真的帅是真的帅。好，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跟哪一个艺人合作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跨年台东跨年跟阿妹的这个合作这个演出，其实我觉得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开心，然后彩排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期待的，非常，但也会伴随一些紧张，因为你要想，哇，他真的是国民天后啊，真的是我们从小真的听他的歌长大的，那你既然有一天就是真的站在跟他在同台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演出这么一个重要的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彩排的时候就好紧张，然后就是阿妹一进来的时候，那个到那个风感觉是那个
气场
风感，
哦，这样，
然后开始穿高跟鞋这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哇，那个气势真的超重、超隆重的，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就战战兢兢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这个 team 其实是新的，组起来的 team， 就不是之前没用的 team 这样子，那大家就是非常的开心又很紧张。对，演出的时候我还蛮想聊的，演出就是我们台中跨年那一场演出，台上哦其实超级冷耶，超级超级的冷，台上体感温度我记得只有负一度还是零度之类的，
这么低，
对，体感温度，那你都知道乐手在台上，我们不是说穿什么就穿什么，有时候是要穿得好看，可是又要有这个整体感啊，然后又要，对，不能穿太多这样子，然后台上其实是风是，你知道那个台上完全没有任何雨遮嘛，也没有任何就是挡风的地方，所以四面都是就是环风这样子，然后后面有一个海，这样，所以其实超冷的，我自己在弹那个情歌组曲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
听起来好辛苦哦，自己那边一边咬牙，然后一边手抖，然后一边弹那个键盘。
因为36分钟嘛，我记得那个主曲30几分钟。对，其实蛮有趣的。妹也是唱得很冷嘛，这样。我曾经在广州演某一个艺人的女艺人的演唱会，然后台上突然就是音响就是突然就是坏掉了，音响整个设备坏掉，所以。就是全部都坏光光，然后所以我们唱到一半，唱到某一首很有名的歌的副歌的时候，突然断电，这样子，
好尴尬哦，那怎么办？
然后尴尬的事情，更尴尬的事情是台下其实完全不知情嘛，你知道我们在台上演出，其实跟台下是有这个相对有个距离在的。
对。
那我们台上的声音没有，不代表台下的声音没有啊，所以台下其实还是有我们艺人的声音，还有我们乐团的声音。
对。
可是我们自己就是彼此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弹的，你知道吗？弹琴或是在做音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听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弹那种你听不到的音乐。对，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咬着牙把它弹完，但是其实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出彩啦，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真的对在一起，音乐上面，可是还是把它弹完。一下来之后，某一个乐手就哭了，这样子，对不对？
因为他表现
没有，
就没有办法表现很好，对不对？
对对，或是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一些错，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他整个紧张嘛。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台上其实这个还算是一个蛮高压的状态，
对啊，
所以你必须要对观众负责，对艺人负责，啊，所以你不太容许有太严重的错误，这样。那个我就记得那个吉他手就下来就是眼泪就掉了，掉下来一个男生哦，哎，对不起，这样
一定会觉得很委屈的，我觉得。
对啊。但是事实上，这也没有很大的，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包啦，没有出很大的包，对啊。
但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啊，我们也知道。
我真的觉得你临机应变能力很好。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有一次我去看你表演，然后你在那个表演地方，他是随时，比如说你如果你今天是乐手，你可以上去参加，然后你会得到就是店家的一杯酒水这样子。然后我记得你上次那一次好像也是你主持，然后弹钢琴，结果上去跟你那个专业的人是一个中音唢呐。
对。
对，然后想说，哎，
爵士乐里面还有一些国乐在。
对，我想说这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呢？就是他一吹，那个音调很明显，就可能会有点
没有，因为唢呐本来那个乐器它就不是太音准，没有办法驾驭太
好，就感觉好像很难去就是驾驭的很准确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你拍旁边，我就看到你旁边眉头思索，然后在那边挑眉，然后还是慢慢的配合他。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厉害，很专业。
这个地方叫做露西亚咖啡，欢迎大家礼拜四每周四晚上八点到十点可以过来，
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杰夫老师的美妙音姿哦。美妙琴声跟他风骚的音姿。
风骚
啊，对，风骚。不想改。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工作，好，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个工作遇到很多艳遇呢？
哦，艳遇，
我跟你讲，我知道这个题的答案，我是故意问的。
艳遇是有啦，艳遇是有，但
你说看有没有什么
多是？
你说看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
哎呦，我觉得讲这个真的是
没关系，你不一定要很深入啦，你挑一个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讲就好了。
哎呦，可能有，我觉得比较多是遇到乐迷朋友吧，乐迷朋友对你很特别殷勤这样。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去大陆做一个两个月的演出这样子，那两个月基本上都没有回来台湾，然后两天就换一个城市，两天就换一个城市，所以我那一个两个月去35个城市。那 我记得去到可能是第17、18个城市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你要知道，我们在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们在台上基本上不会认识台下的人，可是我们乐手都会有一个很怎么讲，比较三八的习惯，就是会打卡，我们会记录我们今天演出
在去哪里表演啊，
什么
什么
大剧院啊，对，然后演谁的，然后 hashtag 这样。好，那这个可能乐迷就会看到，然后他就看发现了我，他就找出我下一站的就是演出的地方，他就从他的城市就也是坐了飞机就到了下一个城市，然后我又跟他相见这样，他就说某某，哎呦，哎 ，Jeff， 我是什么？我是你在那个上一站，我看到你表演，很喜欢你啊。然后这是我做的这个牛轧糖，手工牛轧糖两盒，我希望可以给你和你的乐手，吃这样子。那然后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个表演，这样还有情书啊，还给我一份情书。我就想说 ，OK 啊，谢谢这个姐姐，这样，然后很开心，我当然是开心的，这样，但是有点吓到。那。在过了下一站到下一站之后，我又看到他的身影了。他这次坐在第一排
啊，所以他真的是追你耶。
对，但是有很我觉得很好笑是，他一直把我的名字搞错，因为他可能连我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连我的那个微博吧，我们在大陆用微博，他可能把我的名字，他可能觉得我长得很像某一个另外一个音乐人，好像叫崔什么什么剑的这样。好，然后他就把这那一天他就写了那个情书，就是第二次的情书，就写吹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说你酒会不会喝太多了，可能不要喝这么多酒比较好哦什么。我想说奇怪，我在那边没有在喝酒啊。我就一看那个名字好像不是我的名字，
他根本搞错了，
他搞错人了。对，但我猜应该真的是在追我啦，只是他只是上微博的时候发找出啊，以为那个人那个，
他以为那个人
是
你这样子。哇
哦，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这是在大陆，那台湾呢？
台湾
还有固定追你的粉丝吗？
没有啦，其实就乐迷朋友而已，乐迷朋友就是会来听爵士乐的。对，我在台湾做很多爵士乐嘛，那爵士乐就是比较偏小众文化，对，就是真的会来的人就是常态性的来这样子，对。没有什么真的艳遇啦，就是对啊，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没关系，这一题饶过你。好，那像你现在的事业那么成功，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现在目前还在正在努力的年轻音乐人，他现在还在跟现实拉扯，像是他的收入不稳定啦，或者是说他 没有演太多演出机会，或者是他对这个前景会有点堪虑，你会对这些就现在还在努力的音乐人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啊，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这个就是一定要现在开始，就是想去想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你在你为什么有你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在这样的这么其实这样。这个场合来讲，不是讲场合，这个环境里面这样竞争其实还是非常激烈。你看大家好像，哇，爵士乐或是什么音乐，就是一个非常很轻松、很自如，大家好像可以做得很好。事实上，这后面是有很多准备的，你需要去先抓到这个市场可能需要你的地方，这样子。如果说你想要，例如说你想要前往的领域可能是流行音乐圈，想要做演唱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在这样的舞台上面你可能也许你会需要学习电脑上面的就是编程，就是例如说编曲这件事情。那可能你会吗？可以自己去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就是我要讲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嫌晚，一定是不嫌晚的。所以不要去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不会的东西，那你就放弃了这条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而是说你既然喜欢音乐，你既然喜欢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你应该要先试试看，可能给自己1到2年的时间，那去筹备自己的能力，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很重要。对，那在台上你有没有办法应付得了这么高压的这个压力？对，台上不是都是风光的因为对你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台下很多人要给你的这个 feedback。 哇，这样讲会不会让这个节目感觉压力太大？
不会，这才是最真实的啊。对啊，这是真实大家会遇到的事情。
对啊，就是你要把自己训练到一个是可以符合这个市场给你的对你的期望嘛，对不对？不然你就做自己的音乐，其实可能赚不到多少钱。对，可能会赚不了多少钱。
真的，我觉得就像杰夫讲的一样，你除了是喜欢音乐这一块之外呢，你可能还要再去自己学一些如何去剪接，如何去做编辑等等的东西。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元，在多元的状况下，就是你必须要再去学很多东西，不然你其实有点会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去，例如说，对啊，就是不是只是弹钢琴而已，就是你自己琴手，你不是只是弹钢琴，而是你要想，你弹的钢琴为什么人家会喜欢呢？你会到底是你有什么样的优势，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市场上立足呢？那如果是有你知道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有自信，那我觉得很棒，这件事情你可能就达成了。那其他的呢，例如说你觉得那接下来你在你要怎么样走这条路，你要怎么样让别人看到你的这个 position 在哪里，那可能是你要去参加很多公开的演出或是比赛，或是你可能在 Facebook 上面多 po 一些你的影片，这样子也是有可能的啊。对啊对啊。
那杰夫老师，我有问题，那我要到哪边去找有关这项赛事或者是说有关音乐表演的参与的机会的地方呢？
音乐表演哦，
你们会不会有一个那个协会或什么东西是专门在 support 这些音乐人去做参加或是报名等等？
音乐工会也许是个好地方。音乐工会，对，音乐的这个应该是在台北车站那边吧，华音街那附近吧，你可能可以去。如果真的对音乐有兴趣，可是我不太晓得那边有没有提供这样相关的比赛资讯。
因为是靠颜值吗？
不是。那我觉得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台湾现在给如果你是爵士乐手，我觉得这是现在台湾有一个很多有一个管道，就是我们所谓的 jam session。 jam session 就是有一个像我们麦斯刚刚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每个周四会在露西亚咖啡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小酒馆的感觉的地方，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公开让乐手或是歌手上来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一个时间。那很多人都会善用这样的时间，让自己被很多人看到。
哦，
对，
的确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时机都是自己找的啦。你现在突然问我也不晓得。对，
因为想说你是一个前辈嘛，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就是要在哪边才可以听到你优美的琴声？你说露西亚咖啡，
对，
每周四
咖啡，每周四晚上8点到10点， 会有一个 jam session 的，就是固定的一个乐手的同乐会会在那里。对，那很多同时会有那边会有咖啡啊，会有酒啊，有一些爆米花。如果你那天还没有吃东西的话，可以也可以在就是上来这边吃。
对啊，那是一个情侣约会很好的地方哦。你只要点一杯酒水，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欣赏很好听的音乐。
因为不用门票费这样子。
对，它是不用门票费的，我觉得这个很棒，非常非常棒。而且除了钢琴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小提琴啊、大提琴啊等等一些，就是喜欢音乐的乐手会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合奏。
那其实大家都还蛮专业的，你不专业的话，你应该都不太敢上台。
我觉得那个唢呐就还蛮勇敢的，一直要 diss 人家。好，那感谢今天 Jeff 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爵士乐的一些知识跟一些经验分享，然后也感谢他给一些现在目前还在努力的音乐人一些建议。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的节目麻烦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五星推爆，然后也记得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让他来听我们的节目哦。感谢杰夫，社畜人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